平安，好像好久没有在对不起，我这里没有。现在可以了吗？好像很久没有在教堂里面跟大家碰面了。不知道我们彼此今天在见面的时候，大家是否觉得对方好像是改变了很多呢？还是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我不知道在这个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过得是很快呢？还是很慢呢？现在已经是快要到感恩节的时候了，我们每个人思想起来的话，就是说感恩节快到了。往年的话呢，都是想说感恩节怎么过啊？吃火鸡，还是吃这个肉？是去哪里旅游，还是要找哪几家来一起来聚会？但今年好像是不一样，特别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已经为感恩节的活动就做了安排。也许你已经想到今年就这样了吧，今年就是差不多大家就在家里面自己家过一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向谁感恩？为什么感恩？如何感恩？是像我们往年一样，就是弄一点吃的，去哪里玩一下，找一些朋友亲戚好友来聚一下，家庭团聚一下？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来思想感恩的意义？我们是在一个顺境里面感恩呢，还是在逆境当中更要感恩？今天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经文，让神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让神的话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是更加带有感恩的心，让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让我们信你的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向你感恩。让我们在赞美你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我们在向你感恩的时候，也让我们重新激发起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所扎下的根，让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得坚固，让我们的生活满有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就是一个盐，就是一个光，让这福音借着我们成为一个广传的管道。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是取自于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请大家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或者看屏幕上面。那我先来把这一段圣经给大家念一遍，我们一起来思想。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十一节一开始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进而来，远远地站着。我们从福音书里面，从路加福音记载，这一次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呢，是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去，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受这个控告，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由我们的神让他复活，整个这个进京，这个钉死复活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这一次。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是两个地方啊，就是耶稣从这个去要到耶路撒冷去要经过的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从我们圣经的记载来说，也不是名声很好的地方啊。如果我们看历史书啊，讲到这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是怎样的啊，在那个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四到四十一章这四十一节里面讲到，这亚述王当时占领了这个犹太北国的时候呢，把这些外邦人放到了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让这个当地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是通婚啊，就是在这里生活。可是这些人呢，不懂犹太人的规矩啊，不敬拜神，所以呢就得到了神的惩罚，他们就死了。所以呢，那这个亚述王就让他们就找了一个犹太人的祭司回去教他们这些律法。那这些人学的也不是很像，所以这个是口里的敬拜，但心里面的话呢是没有这个敬拜。所以在撒玛利亚，这个等于是犹太人的正统的跟一些外邦人的后裔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诸神都有啊，在这个地方。那加利利的话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也有讲到，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有个门徒就说：“这个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加利利在拿撒勒啊，拿撒勒的这个加利利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哈、啊，所以说这个拿撒勒 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意思是说这个地方的人不怎么样。好，耶稣经过这两个地方碰到了什么？圣经说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根据现在的科学的研究，长大麻风的有挪威的这个科学家这个经过研究论断，是1875年的时候73年的时候是鉴定有这个大麻风的病，其实在历史上面几千年已经有了。那个大麻风病是怎么回事呢？大麻风这个是麻风病菌这个感染成了一个皮肤传染病。这个病的话呢是非常的让人难熬，而且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传染，所以的话呢它是在亲人在家属在这个社区里面的邻居各方面来看都是被怎么样，被瞧不起，被唾弃，被厌恶的这一组的这一群的人。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13章14章的地方，就讲到了这些人需要怎么样，祭司来鉴定，得了这个病的话呢就要被隔离，有7天，还要再加7天，还要经过各样的条例来鉴定你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要远离营外。所以这群人的话基本上是说在社会的最底层，是最让人瞧不起最让人厌恶的这一群，因为他要躲开你嘛。而这也让我们想起说今年发生的这个疫情的话，如果你是得了这个叫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病的话呢，你需要怎么样，也要需要被隔离起来，要严格的隔离。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如果你现在要回中国去办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探望你的父母，你必须比如说你从这里飞往上海，你在上海机场着陆以后呢，你不能回家，你甚至不能在上海某一个地方待下来，你必须到上海的一个县，现在叫崇明县，以前叫崇明岛，现在可能叫崇明区了，在另外一个地方你要待14天，或者呢是在上海旁边的一个省份待10几天。所以你可想而知，他们说有人在那个地方就说一天就3顿饭放在你的房间门外，到时候你来拿饭吃，其他的你就自己料理吧。所以就在这一群人当中，他们看见他们有这个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因为耶稣来了，他们是怎么样呢？远远的站着。什么叫远远的站着？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些人，他们也深知自己的地位，自己在这人群当中他们是不能够有说话，不能够有靠近的权利的，所以是怎么样，远远的站着。为什么他们要远远的站着呢？他们要站着要干什么呢？第13节说，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他有拯救的意思，他是一位拯救者。夫子是什么？他是一位老师，他有知识，他懂得一些东西，他能够做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人在那边高声说耶稣夫子，他们难道是说要来拯救他们，要来教他们一些东西， 要来跟随他们吗？你设想一下，这些人如果在他们家人在邻居都被唾弃的情况下面，他们说啊、哦，我要来跟随，自然的你会想到他们要想什么，因为他们有麻风病，他们想这位耶稣能不能治他们的麻风病呀、啊？圣经在路加福音前面几章的时候就讲到，耶稣甚至于和他的门徒，因为他的门徒也是耶稣赐权柄给他们医病赶鬼，耶稣医病赶鬼的时候甚至怎么样，不用好像是用手去摸，用手去碰，甚至连一句用一句话，病就得医治了。可想而知，这些人的话会不会有可能他们就耳闻耶稣治病的故事，也许家人，也许邻居，也许他们所听到的。所以说我很不自然的可以想象，这些人当中也许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能够治病的，上次或者什么时候经过的，什么时候就错过机会了。想是这样想，但谁能够把他们接去到某一个地方去见耶稣呢？今天耶稣经过进入一个村子，这十个大麻风病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为什么说，为什么他们要高声说可怜我们吧？有没有人可怜他们？有人说也许没有人可怜他们，也有人说也许有人可怜他们，有家人啊，或者好心人啊，邻居啊，都有。但是在这里他们呼喊，大声呼喊可怜我们吧，这意思是不是仅仅就是在说你可怜我一下，但是你也无能为力，所以你也只能可怜一下，我们也就这样自我安慰一下？还是说他们在这里说可怜我们吧，这些人心里想，只要耶稣可怜这些人，他们的病就得医治了，都有可能，是不是？也有人说可能是他反正又不伤害什么，就叫这么一声吧，也许能够行呢，也许耶稣就可怜他们了呢，也许他的可怜还没有到他面前，这病就得医治了呢。至少来讲，这些人对这个是怎么样，是有一点盼望，对不对？是有一点希望，对不对？因为他们有听说，他们也知道这样的故事，然后别人也不能怎么做，这是他们怎么样一个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盼望。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里解释一下，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前面我们讲到，在旧约利未记里面，这个麻风病病人，他的诊断，他的复原，他的洁净不洁净，他需要隔离，他需要怎样清洁等等，这一切条例都是由谁来定的？都是由祭司来定的。当你洁净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好像是洁净但也不确定的时候，或者你已经确定但是你也不能就直接跑到别人当中去了，你必须要到什么？ 祭司那里，让祭司查看，好像祭司就是他的判定师判断。所以当耶稣告诉他们说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想想看他们怎么理解这句话，是不是去试试看，看看看看看运气，也许就好了。可能有一些道理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本来就是带着这个想法，但是这样呼叫，到底耶稣让他们叫他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在这个时候，耶稣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他说，耶稣在他面前施了什么神迹，用手啊摸了他的眼睛，或者碰了他的身体等等，都没有。因为这里圣经记载着说，耶稣看见，有一定距离哈，看见嘛，他叫了，大声叫，就对他们说，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弟兄姐妹们，发觉这句话带不带有能力？当耶稣告诉他们说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时候，这些大麻风病人有一个选择，我们听见了吗？我们听见他说了什么？他是说要我们走进了前来，他是说你来我医治你，还是说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若是他说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我要问大家，这些人心中会怎么想？我会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吗？如果你是那个十个大麻风病人里面的一个，当耶稣，当你高声远远的站着，高声呼喊说，耶稣可怜我们吧，耶稣这样告诉你，你会怎样反应？你是想说，我既然来了，我既然跑远叫着，耶稣也不嫌弃，别人都嫌弃，那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跑到耶稣面前让他医治，还是说你会说，耶稣叫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我就回头拔腿就跑就走去怎么样，身体把给祭司查看？显然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记载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阿们。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什么叫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他们凭什么可以去？他们凭什么去？他们要去干什么？他们听了耶稣的这句话，这句话之前，耶稣有没有听到他们的呼求，他们的呼喊，耶稣可怜我们吧？让我们看见这句话的前面，耶稣怎么样？先可怜了这些大麻风病人。耶稣的可怜动了他的慈心，让他神在他身上的能力讲出了这句话，让大麻风病人得什么医治。然后你要问，真的医治了吗？这些人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就得医治了吗？那我们看一下，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在这句话里面，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好了，你是不是觉得至少 至少有一个已经好了。为什么呢？见自己嘛，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看见他的身体已经怎么样改变了，已经被怎么样医治了。其他几个人到这里你还不知道，我们也还不知道，在这里第这一句话的话告诉我们，这一个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在我们走下去以前，我们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说这些人几个人走的，他们是不是都去把身体要给祭司看了？他们都去了，他们凭什么去？他们若不知道，若不相信这个医治已经完成了，他们会不会把自己走了，把自己的身体要给祭司看？很自然的想，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听了耶稣这句话，就把自己的身体，要去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必然是他们已经怎么样？知道相信耶稣的这句话已经怎么样医治了他们。其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请问这一位见自己已经好了，他内心他的反应是什么？回来，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在那里远远站着向耶稣呼求，可怜我吧，耶稣的这句话让他们就要去把身体给祭司看，然后这一位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为什么？为什么见自己好了就归荣耀与神？这里的荣耀在哪里？这里的荣耀是什么？难道是这一位见自己好了，他就觉得自己特别，自己比那九个人特别，身体更壮，更健在，突然间就好了，向耶稣道谢，感谢你。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大声归荣耀于神，这是什么？这荣耀是谁的？这是神的荣耀。在这一个被医治，被医治的这个大麻风病人的心里，没有怀疑，非常肯定，这一个医治是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显现，是耶稣的神迹显现了神的荣耀，借着这一个麻风病人的医治的身体，让神的荣耀显现。他要回来大声感谢神，大声归荣耀于神。请问弟兄姐妹，这个麻风病人得医治，他心中有没有神？圣经里讲到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撒玛利亚人是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的人，不一定都是这个地方本身的人。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面，因着外邦的侵占，亚述帝国让外邦人来到这个地方，与本地的还有犹太的人，他们通婚，他们繁衍后代，在这个地方 生存。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地方呢，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掺杂的，有信这个神的，有信那个神的，有各拜偶像的，什么都有。所以在犹太人正统的传统的观念里面，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瞧不起的，是藐视的。他们没有正规的宗教的训练学习，他们也不好好的敬拜这独一真神。这些人不在传统的正统的犹太人的信仰的这一个层次里面。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我们这些人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肯定的，我们不是犹太血统的人，这耶稣这神跟我们有多少关系，我们认识他多少，我们所崇拜的所敬拜的是一些什么。我记得多年以前，我还是共产党员，后来来美国，我们就是崇尚美国的自由、人权、民主、奋斗、理想。直到多少年以后，才在这里有机会认识了这一位独一真神。想到这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有多少的丰富，而在于什么？神赐给我们的永生。看见这位撒玛利亚人在归大神归荣耀与神的时候，他又怎么样？第十六节，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什么叫伏伏在耶稣脚前？当你在一个感谢的时候，你是用嘴上的话去感谢，还是你这个感谢是出自于内心，出自于内灵魂深处，说这是一位配得称颂、配得感谢、配得颂赞的。在这一位撒玛利亚人的眼里面，他清楚的知道是谁医治了他的大麻风病。因为他们在远处站着的时候，他们呼叫的是什么？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是这一位耶稣可怜他们。不仅是可怜，这位耶稣是带有能力，他的话中带有能力。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就去，他们就去，这位见自己已经好了。这是神的荣耀，这位神，这位耶稣配得服服在他的脚前感谢他。这样的一个感谢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谢？是一个完全是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的一切的好处都是来自于你。纵然众人看不起我，纵然众人远离我、歧视我、没有地位，但是在耶稣的眼里，我是怎么样？宝贵的，我是珍贵的，我是那一位可爱的，我就是那一位神爱世人当中的那一位，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 灭亡反得永生的那一位。我们不知道这一位大撒玛利亚人是不是信仰是这样的纯真，是不是信仰已经知道刚才我们讲到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节。但是我们可以看下去，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个线索，说这一位大撒玛利亚人他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听了这一句话，看见耶撒玛利亚人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又大声归荣耀于神，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当他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感谢伏伏敬拜他的时候，耶稣是怎样的回应？当我们今天在这个感恩季节快要到来的时候，当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向神感恩的时候，神的回应，神的反应是什么？神有没有应许？神有没有他的话给我们？耶稣说，十七节，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我前面我们已经提了这个问题，说这个去的是十个人在那边远远的站着，大声的呼喊。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其中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其他那几个人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可是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我们来问一下自己，这十个人是不是都洁净了？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十个都洁净了，都得医治了。神没有因为你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心态来的，你是来说我只要得医治，医治好了我就去怎么样，放我的羊，耕我的地，做我的买卖，读我的博士，开我的公司，赚我的大钱。神没有因为我们的要来医治那个时候的心态来带我们，而是怎么样？十个人都得医治。神爱世人，赐给他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眼下十个人都得医治，可是那九个在哪里呢？那我们知道那九个肯定不在跟这个大撒玛利亚人在一起的地方，因为回来的就这一个，得医治的是十个，那九个呢？那九个不见了，至少没有回来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在一起。当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问这个一个问题，那九个人去哪里了？那我刚才给大家一些猜想，一些假设啊，所以有读书的了，又去放羊的了，又去做生意的了，或者又直接跑到祭司那边去看的也有，对不对？要确认一下嘛。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哪里，但是提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九个在哪里呢？是不是告诉我们那九个在哪里，具体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既然那九个人在哪里并不重要，在神的心中，在耶稣的眼里，什么是重要的？
下一节，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这句话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耶稣心中所怎么样看重的，这是神心中所看重的。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什么，在这句话之前，十八节一开始说，除了这外族人，言下之意，那九个人是什么？不是这外族人，对不对？是内族人，是不是？那九个内族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啊？他们是常常可能念一些这个摩西的律法的，他们可能是做一些好人好事的，他们可能是在一些社会上面也是曾经是光鲜亮丽的，只是他们现在得了麻风病，他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但是他们好了以后，他们又重新可以怎么样回到他们从前的光景。无论怎样，这些人不是外族人，他们当中也许曾经是怎么样听过神的道理，知道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讲的一些道理，他们也曾经奉行这些道理，要怎样洁净，要怎样礼拜，要怎样敬拜，要怎样爱人如己等等。当他们被医治的时候，只有这一个外族人回来，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这句话请大家注意，不是一个陈述句，它在这里是一个什么？一个问句，或者你说是一个反问句，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言下之意，他也没有说再没有永远不回来感谢于神吗？那九个在哪里呢？让我们不得不回想起，在前面两章的地方，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还记得讲到小儿子大儿子的故事吗？那浪子回头的时候，那父亲怎么样远远的望见那位父亲，在他的小儿子远离他远去外乡挥霍成为一个最底层的人，他最后回心转意要回来的时候，这位父亲早早的已经在街头在路上等着他了，他远远的望见他回来。请问这位父亲他的心态是什么？他是说我的这个小儿子不来了，不回来了，欲去不复返了，就算了吧，除了吧，反正我有一个大儿子就行了，他可以继承我的遗产。还是说在这位老父亲的心中，他的小儿子一直在他的心中？那九个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是那一个外族人，还是那九个当中的一个呢？当我们听到这一节圣经的话，那九个在哪里的时候，是我们想到我们这一位父亲，这一个耶稣说，不要他们了，既然他们都不回来感谢我，让他们下一次再有大麻风病。记得在旧约里面那个 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在得罪神了以后，她也得了一个大麻风病了。还是说，当耶稣说这句话，我们看见，我们想起，我们曾经，或者我们现在也在这个九个人当中徘徊的时候，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父，我们的耶稣，他的心肠是什么？你在哪里？你可以回来，我在等着你。为什么我在等着你呢？下一节，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刚才我的前面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向神感恩的时候，神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又怎样在神面前得到各样的祝福？在这节圣经里，这个外族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向神感谢归荣耀与神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因为他匍匐着嘛，起来走吧。这次走吧跟前面的走吧有什么不一样？前面是去吧，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一次呢，也许你说还是需要去看，需要查看，因为已经确定已经干净了就去查看，那是要的，那个律法是好的，是要做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另一句话说：“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弟兄姐妹们，请问你的信，什么是你的信？信什么？信谁？非常清楚，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位撒玛利亚人在得医治了以后，他又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请问在这位撒玛利亚人心中，他有没有神？他有神，这位耶稣是他的神。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在这里，是不是就是撒玛利亚人信耶稣，不仅信他可以医治他的疾病，而且什么？而且他是神荣耀的显现，而且是他生命的所能够信靠、所依靠的那一位。他知道他的病医治了，但是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日子需要耶稣，需要这一位神。你我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所经历的一切，就好像我自己，我的老母亲现在在上海，在老人院里面，我是她唯一的一个孩子，她已经快将近90岁了，身体相对还好，感谢神。但是我们每次通电话视频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老母亲，他是说：“你们自己多保重。”我是想，这老母亲她的身体、她的日子是在神的手中。虽然人之常情，我们看见我们有彼此难以说出的痛，但是在祷告里面，在你的信里面，耶稣所赐那平安喜乐，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稳妥就在你的身上。使徒保罗在 罗马书里面讲到那句话，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我们若盼望那所见的，谁还盼望呢？若我们盼望那所不见的，我们就必怎么样？忍耐等候。你们得救在乎盼望，这个是这里的得救。当我们这些已经信神的信徒们，今天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日子里面，在这个动荡不确定的时候，我们的日子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怎样过？我们的生命还有没有盼望？保罗的这句话，你们得救在乎盼望，你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怎么样？忍耐等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话，让我们看见神你自己的荣耀，你的慈爱存到永远。在我们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所蒙受的这一切，没有一个不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即使在逆境里面，即使在困惑，在病痛，在失望，在挫折，在难处里面，我们还是要向神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荣耀。谢谢主，让你的话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好叫我们跟随你，一直到耶稣再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